感谢主哈，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跟长老执事弟兄姐妹一起查考《围困之城》第二个单元。我们请翻开《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六章。旧约466页，我们这个地方用红带子做一个记号。第六章24节，六章24节，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80舍克勒，二牲鸽子粪值银5舍克勒。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神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是从酒渣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个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聋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先知的头仍然在他的脖子上面，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时以利沙先知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侍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先知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神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神呢？”我们再看第七章的第一节，以利沙先知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神的话，耶和华神如此说，明日约到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1舍克勒，两细亚细面大麦也要卖银1舍克勒。”有一个参服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神从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件事情。”以利沙先知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段故事大概是记载亚兰国的全军围困撒玛利亚城，城整个被包围。亚兰国是在以色列的东北边，也就是说是现在的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城是当时以色列国的首都，城被围困，城里闹饥荒，老百姓饿得互相交换小孩子来吃。撒玛利亚城内的以色列王约兰说出了几句的谏言。第一，他认为耶和华神不帮助；第二，他对神产生怀疑，他说：“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神？”第三，他并且要准备杀先知。这样一个王虽然高高在上，却已经对神失去了信心。身为神国的选民，我们看这一段亚兰军围困撒玛利亚城的故事，我们可以思想 我们的仇敌魔鬼在攻击我们的时候，也常常采取这种策略，包围撒玛利亚城策略，让我们孤立没有援助，然后等待机会再给我们一个无情的摧毁。旧约时代但以理先知在这方面有灵界的体验。我们请看但以理书第十章，新旧约152页，但以理书第十章的第一节，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正月24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为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是波斯国的魔君阻拦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情，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但以理先知为了要明白将来的事情，这件事情是有关于异象以及属灵的奥秘。但以理刻骨己心向神祷告，求神指引。有天使来告诉但以理说，但以理从他第一日专心祷告，真神就知道而且应允他所祈求的。然而受差遣前来的天使竟然受到撒旦波斯国的魔君的拦阻，以致耽延了21日。由这里可以知道，在灵界中有奥秘，也让我们明白蒙神所爱的圣徒虽然心存渴慕，刻苦己心要寻求道理的成长以及丰盛的时机，魔鬼总是想办法拦截破坏，不让我们很顺利地得到神话语的滋润。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3章曾经说过天国的比喻，阐明教会的成长过程由当初的微小到以后的强壮。其中第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以及第十九节，主耶稣他用比喻向门徒说了很多的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如果根据路加福音第八章的十二节主耶稣的解释，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二节，新约第九十页十二节，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也就是说，魔鬼不要人相信道理来得救，魔鬼破坏信徒成长以及成圣的一个方法，就是夺走我们心中神的道理。最好的方法就是从中间，并且事先拦阻，让我们得不到道理的供应。看到上面的经节，我感觉信徒要更有耐性，要坚毅，要多多祷告，才有可能借着圣灵的引导开启我们的心眼，明白神的真理以及属灵的奥秘。很可悲，让人感叹的是，连撒旦都知道要从信徒那里夺去神的道理，但是有一些信徒却不知道从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的天父真神那里吸收道理，也不明白真理的奥秘。有人说，天天读书满面春风，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我要说的是，天天读圣经满心的喜乐，三天不读圣经面目可憎。因为政治的因素，最近学校四维八德礼义廉耻的标语被取下来。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班上墙壁上的“亲爱京城”的标语，每个字大概有六个 A4 的纸那么大，是导师请家父写的，非常的苍劲有力，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让我内心潜移默化。有一个实验是邀请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在做实验之前先写下他们在高中读过的十本书的书名，另外一组是则是写下他们所记得的十诫，然后进行所谓的作弊诱惑实验。结果被要求回忆十诫的那一组学生，虽然有机会作弊，却没有做，不像回忆书名的那一组。令人惊讶的是，只能够写出一两条十诫的学生，和几乎写出十条的学生的行为没有差别。也就是说，只要想到某一种道德标准，就可以让人不欺骗了。所以国内的专家研究说，四维八德礼义廉耻的标语是有效的。人不是理性的动物，常常会贪小作假，但是只要提醒他们类似诚实的品德，就可以对抗诱惑。 每一天进校门的时候看一下礼义廉耻这四个字，对学生的品德是有帮助的。学者认为许多有关品德的格言，现在有科学的实验证实，它不应该只是空洞的口号而已，适当时间的提醒是有效的。所以学者说，古人的智慧应该再挂回去。这让我想到教会里面的宗教教育的教室，或是原住民的教会，常常看到贴上圣经经节的标语，这是不能小看。因为怎么观察组内的小朋友或是信徒，因为圣经经句灵性得到了教导，有很大的贡献。所以诗篇的作者发出这样的呼吁，诗篇119篇18节：求神您开启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啊，让人感动，善哉诗言，让人幸福，大哉诗言。我们再回来看列王记下第6章，这座撒玛利亚城曾被围困，造成了粮食缺乏，没有了食物，社会不安定，社会不安定，道德沦落，眼前所看见的一切都出了问题。除了生活艰苦难过之外，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差不多已经整个瓦解。因为在撒玛利亚城内残暴、自私、欺骗、说谎话等等都已经出现了。当时候的情形是这样子，我们看第6章的28节：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妇人回答说，另外一个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今天可以吃，明天可以吃我们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第二天我对那个妇人说，要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可以吃，那个妇人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城被包围困住了，城里饥荒，老百姓肚子饿，为了存活下去只好吃自己的小孩子，这是残暴啊！竟然有这样悲惨的历史，读圣经到这个地方，让人仰天长叹。明明讲好条件，今天先杀你的孩子，明天再杀我的孩子，等到吃了别人的孩子之后，自己却把自己的孩子藏起来，这岂不是自私吗？这难道不是欺骗吗？这也难怪，不是只有整座城饥荒，人连人的内心也闹饥荒。想想看，人的内心如果没有了真理，没有了神的话，要如何还能期待他有多么的高贵，还能多么的有气质？这根本是缘木求鱼。神的百姓如果长期处在缺乏神的道理的状况当中，这样有很大的可能在道德、在爱心、见证、行为、侍奉各个方面都会显出他的失败。我们再来看这座围困之城里面君王和先知的两种态度。我们先来看以色列王的态度，我们看26节：有一天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的主，我的王啊，求你帮助。王回答说， 耶和华神不帮助你，我从什么地方帮助你？是从禾场？是从酒渣吗？老百姓向自己的王寻求帮助，王不能帮忙，这倒也就罢了，竟然还又接着泼冷水说，27节，耶和华神不帮助你，这哪里是安慰老百姓的话语，这简直是挑拨离间人跟神的关系，让百姓对神的慈爱产生莫大的怀疑。我们再看30节，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31节，王说，我今天若容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先知的头仍然在他的脖子上面，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当王听到老百姓互相交换小孩子来吃的状况，以色列王又是伤心又是愤怒，因为对耶和华神的不满，也就一并对以色列的以利沙先知发怒，准备要杀先知。我们来看33节，王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神那里来，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神呢？以色列约兰王跟在使者的后面，来到以利沙先知的家。那个时候，王垂头丧气的表示，灾祸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以色列王不想再仰望神了。以上三个段落，以色列王的表现让我们感触很深。随着情况的发展，王的信仰是每下愈况，越来越惨，越来越差。起先孩子认为耶和华神不帮助，到后来竟然说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神，蛮可悲的。同时因为埋怨神，甚至想要杀死以利沙先知来发泄王的怒气。这样的君王如何能够帮助百姓呢？约兰王自己禾场里面的粮食一无所有，怎么帮助人啊？这样的君王自己对神的信心早就破产，如何能够鼓舞百姓去仰望耶和华真神呢？让人感觉很悲哀。我们再看7章1节，以利沙先知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神的话，耶和华神如此说，明日大约到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色克勒，两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色克勒。第2节，有一个参服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神从天开了窗，也不能有这件事情发生。以利沙先知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以色列王的信心已经完蛋了。以色列王这么差的信心也影响到旁边的人。这里记载，以利沙先知宣告耶和华神的预言，说第二天饥荒就要解除，在撒玛利亚城的门口，细面和大麦都买得到，这是好消息。但是以色列王旁边的军长并不相信，这是城里面的状况。那么城外面的状况是如何，以及城内以色列王的反应，我们请看圣经，我们请看第3节。 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跳过来看第五节。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个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麻、驴、营盘、造就，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里面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天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十二节，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这里记载亚兰人的军队撇下帐篷、马、驴逃跑了，四个长大麻风的回来撒玛利亚城来报告好消息。王不相信，王仍然判定那是亚兰人的诡计，蛮讽刺的。对外，对着妇人，对着长大麻风的应该有的信心的言语讲不出来，对内，对神的先知不应该有的血气的言语，竟然是斩钉截铁，信誓旦旦，讲得咬牙切齿，我今天若不容以利沙的头仍然在他的脖子上，愿神处罚我。我们看三十二节的前面，那时以利沙先知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侍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先知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要来斩我的头。难怪以色列约兰王被以利沙先知称为凶手之子。看完了以色列王，再来看以利沙先知的态度。我们继续看三十二节，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同样身处围困之城当中，先知竟然跟以色列王有这么大的差别。以利沙先知是安静坐在家中，一起坐席的还有长老。先知让人钦佩的地方是临危不乱，在家中保持与神的属灵的交通，所以先知能够事先知道王派人要来杀他的事情， 同时还不惊慌不惧怕，先知乃是气定神闲安息在主的怀里。更加让人喜悦的是，先知传达解除饥荒的预言，这是多么鼓舞人的信心的预言，并且要在第二天饥荒得到解决。神的预言果然奇妙的应验，虽然解决了饥荒，让这座围困之城得到全然的平安，乃是靠着耶和华真神奇妙救赎的恩典。然而先知在围城的困境当中，具备了安定人心、扶持信心、稳定的功效。从围困之城来看，今天教会领导的方向，君王乃是一国之尊，因为他有很大的权力，他发号施令，他有威权，他主管一切的行政，本来应该勤政爱民，对上要体会神的旨意，对下要体恤百姓的困苦，替老百姓解决困难，让老百姓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但是这个以色列王却不相同。我们看第二节，这里说到有一位搀扶王的军长对以利沙神人说，即便耶和华神使天开了窗户，也不可能有这件事情。以利沙宣之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撒玛利亚城最危急的时候，表现得最差的竟然是君王和军长。在人心惶惶的时候，君王和军长不但没有办法给人任何的帮助，还进一步动摇别人的信仰意志，甚至要逼迫先知要杀掉神的仆人。在第六章27节到30节，王说，耶和华神不帮助你，我从什么地方帮助你啊？是从禾场吗？还是从酒渣吗？妇人向国王呼求，王竟然给了妇人不负责任、让人沮丧的回答，没有办法忍辱为国。亏他当一国之君，君王说的话让人士气低落。在28节，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妇人回答说，这个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拿来，我们今天可以吃，明天可以吃我的儿子。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听了妇人的话语，他聆听妇人的苦情，他虽然有一点点关心的情怀，而且为灾民杀死自己的孩子当作食物的凄惨，很愤慨的撕裂衣服表示他的忧伤。但是对一个领导人来说，君王高高在上，权力很大，但是君王空有爱心，却失落了对神更大的信心，对事情没有一丝一毫的帮助，自己提不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来稳固大家的彷徨，反倒是迁怒神的工人，还说得不顾廉耻的要把先知斩头。有这种领导者跟干部，哪里是国家的福气？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君王是行政上的领导，先知是宗教上的领导。所谓先知，除了神圣的职分之外，我们也可以引申为 当先锋的人，他对神旨意明白或是接受的程度，他总是因着灵性和工作的缘故，能够较早也较多的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将神的意思传达给百姓，也可以辅导百姓。所以先知的角色较偏向于信仰上的带领，在大家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先知负责指引的作用，当大家信仰动摇的时候，先知又在适当的时机稳定人心。我们观察以利沙先知处在围困之城的饥荒当中，他依然以安静的心和长老们在家里，当时他与神的交通完全没有受到周围艰难逼迫的环境的影响，神还是给他不停止的指示跟启示，包括先知本身将要遇到的危险以及撒玛利亚城饥荒得到解决的预言。先知的角色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危难当中安静的心一点都不减少，仍然能够关上门与神灵交，发出一股静谧祥和的氛围。先知得到神的指示，他知道他本身将要面临的灾祸，也得到神的指示，神因着怜悯撒玛利亚城所要赏赐的恩典。先知啊，先知，这种属灵的人，神的仆人，真正成为稳定围城当中人心的力量。可惜呀，可惜呀，这种安静做工的人竟然遭到君王的迁怒。血气之人逼迫属灵之人，难道又是一桩新鲜的事情吗？王要杀先知，圣经这么说，请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4:30，新约150页，30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31节，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让人松了一口气的是，以利沙先知有属灵的权柄，虽然遭受君王这么大的压力，但是世上的王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在此也深深的盼望真教会当中凡是属神属灵的人都能起来效法以利沙先知，重视灵修，让神启示的言语不间断，让属灵属神的人成为稳定众人的力量，也成为这个世代当中稳定的力量。如果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座围城，那么我们真教会就应该像以利沙先知一样，在这其中传达神恩典的话语。我们再看回来列王记下7:1，以利沙先知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神的话，耶和华神如此说，阿们。明日约到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以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色克勒，两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色克勒。整个气氛是一片雾茫茫，前途一望过去朦朦胧胧。当每一个人 任何方法都想不出来的时候，以撒先知安安静静地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神的话，耶和华神如此说。先知又是镇定又有信心，可以当作我们的楷模。我们要省思的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吗？我们来唱诗62首，愿主皆行。